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基本来说，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神是在主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了他儿子晓谕我，又找你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也曾借着他创造，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大，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那我们看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他剩下一样不服他的。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常可畏。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有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经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可以的。我想我们圣经就开始这么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次我们又有大概总共20小时的时间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可以说是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因为这一本书的确确让我们明白到底神话语的规模是什么，也让我们知道神纯正的规模。那希伯来书所以重要，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只要读过，我们就晓得它的确确让我们看，的确让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一本书要把他的心意告诉我。那现在呢，因为今天是刚开始，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几个大家需要知道的先做一个推荐。我们知道普通我们读保罗书信，我们大概十分肯定它是保罗写的，而且如果我们读书中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大概保罗在什么地方写的对象是谁。比方说保罗写信给罗马，写信给罗马的圣徒，所以他写了罗马书。比方说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众教会，给加拉太书；如果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就腓立门；写个人像腓立门，或者是提多，那么是腓立门书，可能提多书。所以每一次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谁是作者，可以从还有第二是受信的是谁，那么大概从什么地方写这些信。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最起拍开始的部分是，然后是使徒行传，然后书信的部分最后是启示录。那么书信的普通又分作保罗书信还有一般的书信。我们普通是把凡是不是保罗书信就归到一般的书信，一般的书信。所以如果我们 仔细注意一下啊，比方说我们提到说彼得的书信是彼得写的，约翰的书信是约翰写的，还有雅各书是雅各写的，那唯独希伯来书呢，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到现在我想经过这么久了，我们可以肯定它一定不是保罗写的，所以这一点啊，我们十分的把握。那不只是如此，那么不光是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那么到底写给谁，我们也不知道。比方说，虽然我们中文说这本书是希伯来书，那么原文应该是这个书名应该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但是呢，如果大家仔细去读钦定本的英文翻译本的话，你就是。钦定本的这个英文翻译本，你就会发现它那个 title 就是所谓的书名上面的，是保罗给希伯来书的信，所以我们知道那个 title 和那个书名呢，因为是钦定本翻译一直说是保罗给希伯来人的信，所以呢，我们知道从此以后大家就特别是读英文圣经呢，就以为说保罗呢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以保罗一共是写了14封的书信，跟人家的跟这样的那个背。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特别到了586年左右，有一代罗马有一位弟兄叫做格利涅，他后来在教会里面负很重大的责任，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格林多的教会，那时候已经提起希伯来书，所以可见在第一世纪末叶以前，希伯来书已经在神的儿女中已经广传。但是呢，革命呢，他没有提到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可是当时所有人都知道作者是谁，是我们今天才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所以我们晓得希伯来书，如果我们想知道到底它的作者是谁，我们不清楚。那么同时是写给谁的？那么我们今天所谓的希伯来书，原文应该就是给希伯来人，这封信是给希伯来人的。那么但是呢，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那么根据历史所能找到的材料，那这封书信它的书名不叫做希伯来人，意思是说没有给希伯来这些话。那乃是后来，那么这个这把后来呢，乃是这个编者，就是说把这些希伯来书放在一起，编者呢就把这个书名放在上面，所以是编者对于这本书的领会认为说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但这个说法有错吗？没有错。如果你根据希伯来书的内容来看，的的确确是给希伯来人的。但是呢，圣经没有明说他是给希伯来人。你如果读内容，肯定他是希伯来人。比方说，圣经没有明说这是保罗写的，但是有的人很肯定说他是保罗写的，因为这里的口气很多地方讲保罗的口气。如果你和以弗所书对照的话，你看见里面有许多用的话，就很像是像保罗或者以弗所书或者是罗马书里面所说的话。那么圣经有的很明显的是加拉太书里面的话，比方说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天上耶路撒冷，那么加拉太书说的在上耶路撒冷。那么比方说在希伯来书在这里讲的新约，我们知道加拉太书也讲了新约。那么希伯来书说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罗马书这么说，还有呢，我们加拉太书也这么。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信的内容，那么我们要说这应该是保罗写，就像很多人认为应该是保罗写，因为你从整个的口气各方面来看应该是。所以呢，这个就变成我们要用圣经的内容，希伯来内容，我们回过头来做猜测的工作。那么有的人说这应该是保罗写，有的人说不是。那么有的人认为，那么因为这个 书信上面这本书上面没有说是希伯来书，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是到了第二个世纪末叶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如果你找到希伯来书，上面就有给希伯来的，那就是希伯来书，所以那是第二世纪以后才有的。那么所有研究希伯来书历史的人就告诉我们，那到底当初写信的人是不是是就是可铁定是给希伯来人的？那么因为当初没有这个书名，是到第二世纪才有，但是又根据书的内容，的的确确，你看这里面很多的话是对以色列说，是对犹太人说，比方说吧，向百姓，百姓，百姓，不知道提了多少次。那么每次提到百姓的时候，都是指说旧约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所以你看，很明显的这些话是对于有浓厚犹太色彩的，或者说那些曾经是犹太人，后面他们信的人，那么圣灵有些话特别要对他们说。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看希伯来书，第一，你不知道作者；第二，你不知道他写给谁的。我们说大概是写给希伯来。当然，你如果把这一本书好好看过，你会发现他不光是写给纯粹的希伯来，他现在是为了希伯来里头有些人的信主。所以你看，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对于希伯来书的写给谁的我们不能肯定，但是大概的我们可以说，但是我们没有100%的肯定，因为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么说，就是根据我们读完了以后我们去推测，那么应该合理的。所以我们第一对作者没有把握，第二对写信的对象没有把握，那么第三呢是从什么地方写的，还有呢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对象是不是散居在各地的，不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地方，他们很明显是聚在一个地方，怎么知道呢？我们好好看一下希伯来书，你看这里第十三章，是吧？第十三章，十三章第十九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呢，我们知道保罗不是保罗，现在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说：“你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可见呢，这里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是聚在一个城里面，而且多半这个写希伯来书作者是和他们刚刚相聚，不过现在他写这个卷书的时候不在，所以他希望你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可见呢。这里的希伯来人呢是聚在一个地方，有人说大概是耶路撒冷，也有人说很可能就是罗马，也有人说以弗所，我们再说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证明是以弗所，也有很多理由证明猜测可能是耶路撒冷，但是呢同样的我们没有找到到底这一封信是写给谁的，是从哪里写的，我们也还有比方说你看第22、23节，第十三章节，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你同必同他去见你们，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很明显的你看等到这一班学生你在一个地方聚集，所以它不是分散的话不可能，如果这封信是一个流通的信，比方说是写给所有希伯来的信徒，或者所有犹以色列神的从前是犹太人的信徒，那么如果他们散在各地方，那这句话就不通了，所以我们也看得出来。还有呢，不止如此，第24节，请你们为引导你们诸位和众生观。那么很有意思，这个希伯来书啊，他没有写长老，也没有写执事，也没有写建议。他好几次说到来引导，就是说他的教会中的领袖来说， 那这里的问安呢，是请你们问你到你们的诸位和众生。那么这里有两点，第一，很明显的这封信呢不是写给全教会，是写给全教会里面特别，我们说过是犹太背景，所以呢也你们要和请众教会来，那么所以很明显这封信是有它特定的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共同引导你们的人，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说，肯定希伯来不是写给一个地方，这个我们知道，但是什么地方我们不能联络吧，所以到底是写信的对象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到底从哪里写的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如果大家来看第二十四节，就是最后一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诸位和众圣徒安，从义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那么有的人说，那么根据这句话呢，很可能是指说，很可能是指的什么呢？很可能是指说这个写信的人应该是在意大利，很可能在罗马。那么这个希伯来原文、希腊语原文呢，是意大利的人问的，并不是从意大利人问的。所以这句话原文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就是说，当写信的人，他很可能在罗马写这封信。那么在罗马的意大利的人都问你们的安，所以这问安的人是和写信人同时在罗马。但是呢，在希腊原文这个字呢，意大利的人，也可以是说，也可以说，这个写信的人不在意大利，写信人可以在耶稣。然后他说，从意大利来的人我问你们，所以从这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断定，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意大利写这封信呢，还是意大利以外的地方？那么根据这个，我们也不能够想。所以你看这一卷书啊，和其他的书信都不同，圣灵设计的原因，我们对作者没有把握，我们对于写作的对象没有把握，我们对于写作的地点没有把握，我们对于受信的地点也没有把握，通通没有把握，不知道。所以这封信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封信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如果一封信是为着，我们举例子，为着加拉太的教会，那么那里面的难处很多是加拉太教会的，接着哥罗西很多是哥罗西教会的特点，比方说哥罗西有所谓哥罗西的异端，那你摆在以弗所就不行了。但是呢，这一卷书的特点就是这些通通不知道，那就是告诉我们说，通通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大概。不能肯定的知道，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像保罗其他的书信，我们能肯定的知道他什么时候写，哎，大概什么时候写，从什么地方写，大概受信的人什么，比方说哥林多是受信的人，这个我们应该知道，但是希伯来书不是这样。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希伯来书的圣灵把它设计到一个地步，就是因为当然。你可以从书中的内容大概可以做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你可以说大概这东西是谁写，肯定不是保罗写，那么其他的是谁呢？那么有很多人就从书信内容可以说很可能这个人写，很可能那个人写，那我们只能说这个人，这个人他的把握可能是70%，那个人把握可能是70%，但是90%跟70%的不同，但同样的幅度不是100%。我们这点，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那么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特点。那么就是这个缘故，一面我觉得希伯来书就变成好像一开始就很有意思，就好像让我们猜谜一样，就是一开始就好像让我们看这一卷书呢，在作者。在受信的人这些好像都你没有把握的时候，但是呢一开始你如果读希伯来书，他立刻就从神开始，他很快就能切入正题。那么无论你是什么人， 今天我们这个外邦人，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但你读这本书呢，你可以这本书是为我写的。那么，如果当时真正的希伯来人，真正的希伯来的基督徒，特别说希伯来话，他们当然，他们有些话没有毫无疑问对他们说的是很清楚的。所以这卷书给我们看到说，他可以，事实上呢，因为我圣经没有说是一定为着希伯来人，所以你看我们这些非希伯来人，或者说我们这些非以色列人，我们照样的可以从这本书。那虽然如此呢，我想我们在深入希伯来书以前，我们还是把刚才我们所提的几个点，我们稍微的看一看。我们说过，我们不能100%的说它一定是给希伯来人的，但是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里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的答案。那个答案虽然不是很有把握，但对我们可能有些帮助。我觉得我们刚开始说的就是这些是一些基础，我们希望能够我们呢先对希伯来说有一些比较概括的认识。那我们首先还是要提到写到底这封信写给谁。我们说过因为根据这个书上的内容呢，毫无疑问它是写给希伯来人，色彩非常浓厚，因为你可以看出来这里面所有的都是圣经，几乎都是旧约。那么而且呢，你看受信的人一定是对于希伯来，对于以色列，对于圣殿啊，对于会幕啊，那么尤其是礼仪旧约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可见他们是很浓厚旧约背景的，所以这是第一。那么这个受信的人到底是一般的希伯来人呢，还是得救的人？毫无疑问他是得救的人。好几个地方我想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说的话，就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人给我们证实的。谁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启示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很明显这是对于希伯来的信徒说，他们特别旧约背景，他们有很浓厚的旧约的背景，但是呢，毫无疑问这一班人还是接受主的。第三章第一节，同盟天朝的圣洁的弟兄，所以可见这些人呢，他们是有一个呼召，乃是属天使的，而且呢是圣洁的弟兄。你不可能把圣洁的弟兄这句话放在不信的人身上，所以毫无疑问是写给希伯来书的这一班人。他们不光是有希伯来的背景，但是最重要的他们是蒙了这些救恩，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我们再看第五章，我们再看一下，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强调他们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是婴孩，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可见这个孩子生下来，问题就是他到底现在是婴孩呢，还是成人？所以希伯来书这个对象的难处在哪里？难处他们通通得救了，他们都得了永生，他们都是神家里的孩子，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有一个危险，他们可能仍旧长久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所以现在给我们看到这些对象不光是希伯来人，而且就着他们学习的功夫来说，他们按理来讲是应该能够吃饭，应该长大。所以在这里一面给我们看到 他们中间的危机。那这个危机是圣徒的危机，是基督徒的危机，不是一般犹太人或者希伯来人。所以这本书不要忘记，基本上是对已经入门、已经蒙恩得救，那他们今天所要做的是要更上一层。所以这里的问题都不是得救和不得救的问题，这里呢是成圣不成圣，得圣不得圣，有没有达到神心中的目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对这件书有困难，就是其实这件书有一些问题不能够做。虽然你们到现在没有告诉我，比方说我们最后礼拜天下午有一堂事，那么其实这一次不应该是问题，是难题，因为希伯来说很多人难题。那这个难题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得救许久，我们把很多问题一直把它局限在得救和不得救，在这里不是。在这里写信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不要忘记第六章第一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如果大家没有掌握这一点的话，你会发现你看见说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有一个信息是要我们怎样，要我们长大成人，要我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要仍旧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如果你停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你的问题就是得救还是没有得救，我会不会失去我的救恩。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不是失去救恩，没有失去救恩。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不错，信主的人不会失去。比方说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得着了救恩，那么救得救了以后，如果我们犯罪了，你当然会失去救恩。会失去什么东西？你不会失去救恩，但你会失去救恩所给你的快乐。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犯罪，许多时候我们得罪神，你如果不肯认罪的话，你还是神的儿子，但有一件事你没有喜乐，你失去了救恩的快乐。所以如果你认你自己的罪，那么神是信实是公义，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这个时候我们与主的交通就恢复了，那么现在呢，重新有得着救恩的喜乐，你又是满面的笑容。所以这就是基督徒。所以要忘记，基督徒如果今天失败了，如果退后了，你像希伯来人所说退后了，那么或者说失败了，或者是软弱了，或者是跌倒了，你不管怎么说，但是不要忘记，请我们记得，在这里呢不是得救和不得救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你会失去救恩的快乐，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里面有许多警告的话，那个警告的话不是得救不得救。你知道所有的孩子们，虽然小，有很多的孩子，有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动不动的妈妈呢，为什么要他听话？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威胁的话，有的时候，好，你听话，你不听话，我们就把你卖掉。那么小孩子他以为妈妈真的就把他卖掉，还有的时候妈妈说你听话不听话，我把你从房子丢出去，那这都是威胁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孩子所以没有安全感，就是因为你看见，事实上呢，这个没，事实上他生在你家里，就生在永远是你家里。你不可能，所以你看见不可能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读希伯来书，如果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那我们很自然的问一些问题呢，都是基督开端的问题。所以我敢相信，到了礼拜天下午，你们问有很多问题，为什么觉得很困难呢？因为这些问题我们以为是用在得救不得救上，其实不是。其实你不是会失去救恩，但你有可能会失去赏赐，这是可能的。所以圣经讲到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的权柄，那所谓的冠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冠冕在圣经里面不是指着皇帝的冠冕，不是指着宝座上的冠冕，那个冠冕是指赛跑场上的冠冕。如果你赛跑的时候有一个个的冠冕的，所以那个冠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指标。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今天你在场上赛跑，那问题是你得不得，得着得不得体。所以这一点，我想很多人，这是希伯来书一个很基本的点。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希伯来书的背景的话，那么我们一直会在基督道理的开端绕来绕去，那么很自然的就反映在我们所问的问题上。不过你们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就不敢问问题，我盼望大家还是尽量的问，因为的的确确这本书所以被误会，所以有很大的困难，就是比方说有很多人就是根据这个书上警告的话，就认为说基督徒有可能是基督徒。所以你知道，就是基督徒有两班人，有一般人认为说一直都有灵命的，还有一般人认为说你读读希伯来书你就知道说我们有可能会是基督徒，因为这里有警告的话。那么根据这些警告的话，那么有的人就下断案，所以尤其是希伯来书，那么认为说基督徒有可能，所以他们才会说 ex-Christian 从前的基督徒。那有的基督徒现在已经不是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是一次基督徒永远是基督徒呢，还是有的人做了基督徒以后有一天他仍然会失去那一座？所以这是普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从要么，所以对于这个相信会失去救恩的人，你看希伯来书就成为他很重要的支持的论点。但是呢，对于相信第四个就永有的就永远得救的人呢，就会发现这个希伯来书就变成了一些难题，一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那么其实呢，我们如果从整本圣经的眼光来，我们发现希伯来，我发现有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大家忽略的。所以我们等到我们读完希伯来书以后，我相信我们这方面就会很清楚。如果把神全面的光看得清楚的话，我们就容易得到全面的影响。否则的话呢，一面对如果你现在一次的就永远的就，你会发现有些问题你不能回答。第二，如果你相信一次得救，得救以后会失去救恩，你以为你是抓住了圣经的根据，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很大的误会。所以我想，这一般的基督徒不光是得救的，那现在就是他们很可能是吃奶，他们有可能退后，那么所以才有警告的话。警告的话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现在好像有一些打岔，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些耽搁，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叫我们退后，有可能叫我们软弱，有可能叫我们失败。那么根据当时的背景，有可能很多人要回到犹太教去，所以这是就当时的背景来说。所以你看，这个是写信的人，所以不光是我们要懂得这个写信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里很清楚。那么很可惜，就是很多人就一直是追，说是这一班人是不光是希伯来，而是哪一班的希伯来。所以你看，今天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花很多的功夫去研究，他们认为说这个写这一卷书的人不光是写给希伯来，而且还写给希伯来中的某一班的希伯来。所以他们可以从这个书里面能够找到一个答案，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们是从1947年死海古镇发现的时候，结果他们就把死海古镇的一些文献和希伯来书来对照。那对照的结果发现什么呢？发现说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些话，原来呢乃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呢，如果我们读历史就知道，事实上他们有三帮人，一般人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还有一般人呢就是所谓的撒都该人，还有一般人就是这个圣经没有明讲，那就是所谓爱色尼人 Essene。 这个爱色尼人呢，其实就是有一般的人呢，他们多半是住在死海的附近，在死海的附近呢，然后他们就住在山洞里面，在洞，然后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抄写圣经，就是圣经。那么他们非常注重洁净的礼仪，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祭司的制度已经腐败，
那个时候基督呢是和政治挂钩的，所以他们为了保持纯洁，犹太人的纯洁，所以呢他们好像到深山中他们就到死海附近，比如这个被好像被遗弃的地方，但大仙山的死海的附近呢，可以说就是水是非常昂贵的，你看那个附近几乎没有水，难得有水，但他们每天呢因为很注重洁净的饮食，每天要好几次沐浴，那么这个就变成他们，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天这般子的爱德尼。那么爱德尼的主动是不结婚，他们为着这个，他们为着就是为着这个抄写圣经，他们非常忠心。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认为说当时的犹太教已经腐败，当时的已经离开了神。他们是要回到神，那他们认为整个祭司组、整个圣殿可以说已经被糟蹋了。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就在圣殿里面就推倒了对方银子，推倒银子的呀。那么结果一半人跟随主耶稣，那一半人他们不高兴。那么根据读圣经认为，那一半很可能就是圣殿里面的爱色列。他们觉得。主耶稣所要做的事就是创新，因为他们觉得呢，的的确确圣殿已经变成了一块牛羊割，所以这些他们退到死海，然后呢，就变这一班人呢，就是说爱色列。不过不要忘记，爱色列不光在死海，在别的地方也有。那么，比方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波大尼多半都是爱色列。还有呢，你记得最后的晚餐。耶稣这个晚餐的时候不是告诉两个门徒，那么你如果看见有人顶着一个水罐，跟着他走，那么那个人很明显不是普通顶水罐的，就是女人。那么这里很明显是一个男人在顶水罐，可见这个男，可见他家里没有女的。所以毫无疑问，那么在那一段应该就是爱色列的天下，因为他们是出生的。那么爱色列后来慢慢的就也到了世纪，真的是因为受逼迫，真的后面到了很多。比方说吧，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大概也是爱色列的天下，然后后来他们就除了耶路撒冷当然有一部分，然后呢后来就在以弗所有很多的犹太人是属于爱色列，那么还有呢，就是罗马。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个，根据什么呢？根据死海古卷所发现的种种，和希伯来圣经对照，那么他们认为说，这个希伯来的作者，乃是特别指给那些爱色列，证明给他们看到底基督教和犹太教不同，而且基督教和犹太教中爱色列人所相信的。那么这个是一般研究圣经的人，他们花了很多功夫告诉我们说，这是希伯来书当初受信的对象是这样的对象。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猜测，可以用很多圣经以外的材料去猜测，也许你猜得对。因着这个猜测，的确能够解开一部分，比方说这个第六章，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的洗礼。那么你知道爱色列人最重的就是各样的洗礼。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好像这个是用在他们身上，但是如果你不上下文的应该比这个要广得多。但是圣经所谓的圣经学者，他们就抓了一部分，他们就做文章，那么然后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这是他们的猜测。但是我说过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正要知道这个希伯来这个对象，基本上来说乃是对于希伯来书，希伯来乃是对于这个对象当然是希伯来，他们有旧约背景的，毫无疑问，但他们信得成。 而且呢，他们正在这条路上奔跑，在成长的路上奔跑。他们应该要长大，但是很可惜，他们有退缩的心，他们有退缩的心。那么北等你读希伯来书就知道，他们有退缩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逼迫很快就来到，到了第十章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你讲到有人失去他们的家人，所以我们知道对于这些背景的人，他们的确比一般的外邦人，他们更有退缩的可能性。所以这些话不是对他们说的，不是对整个教会来说。比方说，如果这些的罗马的教会，罗马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所以你看，这不对着整体的外邦人说。所以等到写信给他们的时候，然后问候，引导你们的安和问候的正确。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一话这些话是有它特定的对象，当时的确是有。那么，但这个呢，我们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只能根据一些外面的文献去猜测。但是要紧的是，基本上我们抓住就可以了，就是说，主要的是被这希伯来人审判。那么细节，我们就让专家们他们去研究，可以对，也可以不对。你们那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也可能是了解，也可能是打上我们。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要回到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到底这一班人是什么样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已经强过这些，而且进步这些。因为他前面讲了一些情形，所以他说你们的行为却强过这些而进步的，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为他们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所以这些基督徒不光是蒙恩得救，而且呢，他们是做工的人，他们并没有懒惰。然后呢，为着他的名显出爱心来，所以这一班基督徒是有爱心的。啊，虽然他们有退后的可能危险，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的确确那个爱是主所纪念的。所以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所以这些神都记得。那么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那这个伺候圣徒是特别是举着他们用财物来供给贫穷的圣徒。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不光爱主，而且他们的确能够活出他们的的确确能够显出他们爱心，而在他们生活里面，他们的的确确能够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所以可见那个殷勤呢，可以更进步。这就是写信的人劝他们可以更殷勤，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那不要忘记，所有希伯来说应许都是指的赏赐，这地方能清楚，这个应许都是指的赏赐。所以你根据上下文只有赏赐来说，那么讲到这一点，我想以后我们会再提，很明显的升级，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话要弄清楚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就可以看出这个对象来。然后呢，你看第十八节的第十三章十八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不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这个写信的人和受信的人，他的关系还是很密切。你看见吗？第一，他本来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他说：“我求你们，我祷告是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本来他应该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不过现在写信的时候和他们都在一起，所以这点很清楚。那么第二点呢，他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所以可见你看见他们彼此做肢体是彼此需要。虽然写信的人你看能够供应帮助让他说你，但再说请你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的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那么但是祷告的结果叫他们良心无亏，他们继续能按着正道而行。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这个写信的人一看这个受信的人读这封信，他知道写信是谁。
我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这一封信呢，有尾没有头。我们说有头没有尾，但这封信是有尾没有头。普通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书信，所有希腊文书信，你知道，因为当时他们写信是写在那个图纸、葡萄纸上面，所以葡萄纸上面应该一张纸中会写了很多很多，会写很多很多。但是呢，然后呢，都需要写下来。所以普通的信那个时候呢，一定有头有尾，有头一定是注明谁是写信，然后一定问安的话。我想大家读过保罗书信都知道，前面说。那最后一句是很多，你看也有问安的话，所以有个头，有个尾，中间的当然就是写信给他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就给读圣经的人，圣经学就带来很大的。因为你说这个是不是东西，它是东西。你读到最后，你会发现说，这写信的人他提到他自己，特别是说到你为我祷告，叫我可以回到你那里去。那不光如此，他也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放了，他说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所以可见写信的人和提摩太关系很靠近。所以因就是个人问安的人。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可以猜想这个人是到底。所以这那么然后最后说，请你们问引导你们诸位和众弟兄安。那么从意大利来的也问你们安，所以这就是写信的正常的一般的写架构，有的问安的开始，问安的结束，然后中间呢就是一个信件的本体。所以大概来说，但是呢，希伯来书是什么？希伯来书一开始没有问安的话，一开始去切入正题，所以这就讲到希伯来书的特点。在这里给我们看，仿佛圣经告诉我们说，写信的人并不一样。那么，尤其那个时候，为什么当时大家为什么希伯来书大家认为是神所启示的新约圣经的一卷呢？就是最早最早他们以为是保罗写的，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的确是神的使徒，你再看他写信的内容，所以很毫无问题，神的话是托给使徒们。那既然托给使徒们的，所以写信人多半是站在使徒的地位上，很清楚的。那么每次写封信，保罗说是谁写的，那么很明显这封信一面是这个神的话不错，但另一面说是保罗写的，所以这个背后就代表权威，这个权威也是使徒的权威。我们知道是因为他们活在神的面前，神把话通不给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上面写是保罗写的，那这东西的分量呢就显得格外严重。那就很稀奇，这个希伯来书根本就没有开头没有写使徒保罗写信的，为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好不好看第三章？同蒙天召的圣徒弟兄们，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意思。那请我们记得，我们中文在这里翻译使者为，但是希腊文呢是使徒。所以整本希伯来书有使徒，不是没有使徒。你如果仔细去读罗马书，很明显的使徒保罗。你读保罗其他的书信，保罗一开始讲的使徒保罗，所以你看他的话是神对他，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因为是代表使徒。那但在这里呢，希伯来书没有一开始没有讲到奉召做使徒的保罗。一开始就是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子多方的小弥列族，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小弥列。所以弟兄姊妹，第一节告诉我们旧约，第二节告诉我们新约。第一节给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弥列族，但到了现代末世新约的时候呢，借了他儿子小弥列。在旧约的时候，神是借着先知的说，在新约的时候，神是借着他儿子说；在旧约，神是借着 他的儿，神是借着众先知来晓谕列祖，但是呢，在新约，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的。在旧约是多次多方，到了新约就一次一方，是借着他的儿子。所以，如果你对照的话，一开始他就切入正题，很明显，你们这里面有旧约背景的人，现在神有话要说。那你们在旧约里面所领受的，不过是你借着摩西、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就是这个。现在你们所听见的话，那是儿子。在旧约的时候是多次多方，但是现在你看见神是一位说话，神就是神，就借着他的儿子来对我们主的说话，然后下面就开始所说的一些话。那么好了，等到。最重要的话，第一章、第二章讲完了。你看，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神的，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很清楚，神的儿子。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神的人。那原来我们的主，他一面是神，一面是人，他是神子，他又是人，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神人。他实在说来，你说他来到地上。当他在船头上睡觉的时候，你说他起来吃着风了，他钉十字架前面三个钟头，他父啊圣灵啊神的儿子，到了下面他说到后面三到后来三个钟头，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轻，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站在人的地位上担当你的罪担当你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前面第一章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第二章给我们看他的人子。所以不管这封信的确是不对着希伯来人的，但是呢已经把福音的重点很快的就点出来了。那么点完了以后，第三章他做一个很明显的，然后下面说什么同蒙恩召的圣洁弟兄们，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使徒为大祭司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只有一个使徒。当你看见太阳出现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失去它的颜色。为什么中午我们看不到一个星星？因为太阳的光太强，你根本看不到星星。如果你看见说这里只有一位使徒，这位使徒就是我们主。那么在这个太阳的光照底下，所有最强烈的星星都看不见。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好像作者并不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写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圣经非常新奇的，给我们看见说，既然我们主是那个使徒，那么其他的被差遣的好像就算了。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他一开始就看见了强烈的阳光，结果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蜡烛，结果他觉得最多不过是一颗星星，算不得什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根本好像忘记了他自己，忘记了是谁写了这封信。但要紧，人只要认识这个事，人只要认识这个主就够了。那么是谁写的并不重要，反而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这卷书更显得是从圣灵开始。所以你看见虽然大家起头一开始就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你能感觉到这卷书的分量，因为一开始你看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一开始就是不见预言是这件事。在这里一开始你好像看不见摩西，也看不见以利亚，你只看见，因为你看见好像一开始神就把我们带到变化身上，就不见一人，所以然后你发现这个原来我们的主是比天使更尊贵，然后呢你再读下去比摩西算是配得更多人，然后你看见说他所你给我们约是更美，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读下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你和我们主一比较的时候，你看都算不得什么。 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一开始就要给我们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如果讲到我们主的荣耀，讲到主的荣美，无论从神的儿子，无论人子的角度来看，弟兄姊妹，你看见摩西在会幕里面这样的地位，没有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能站住。所以弟兄姊妹，你从第三章那个使徒，你就知道这圣灵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在这里没有提到使徒保罗，但是你看见说这里的使徒也是我们。不过大家要记得一点，什么叫使徒？使徒在圣经里面是被差遣，被差遣被打发的。那请大家记得，我们神只打发一个人，所以在神的眼光中他就一个使徒。你怎么知道呢？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约翰特别提到我们，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常常讲一句话，他怎么说呢？那差我来，你有没有记得那个差我来？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他都是被差遣，所以他说我不是求我的意思，乃是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弟兄姊妹，为什么约翰一直讲那差我来者？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什么使徒，就这么一个使徒，借着他为我们完成，神差遣他然后为我们完成救恩。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下去，你就知道到底他怎样不是。那么严格说来，就是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跟第三章的第四章很明显。然后呢，到了第五章以后才提及说祭司。所以你看见我们主一面是使徒，另外一方面大人。那么我们如果仔细以后读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非常厉害的。这个并不是随便，并不是你看见圣灵写的时候是非常清楚。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也差遣人出去，结果他就找了12个。所以那些使徒是我们主的使徒，明白吗？那么等到主升天以后，你看见说巴拿巴也是使徒，但是巴拿巴不在12个使徒里面。你看保罗也是使徒，但是呢保罗也不在12个里面。为什么？因为圣灵说为我差遣巴拿巴和谁呢？和保罗。所以很明显他们是圣灵的使徒。所以请记得，父子灵，父神子神灵神都打发人，他们所打发的都是使徒。所以圣经的使徒有三种，一个是父神所打发的，就是我们主耶稣，还有子神所打发的，就是12个使徒，没有多一个也没有少一个，就是那12个，很清楚。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12个使徒有个目的，就是他们要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如果你要在历史上找12个见证人证明他们从主是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你必须找亲眼看见，你在法院里面才算得数。他们是亲眼看见，他们是目击人，他们是见证人，他们能说我们看见，我们是跟随过他，我们日夜和他在一起，他不光经过死，而且3天从死里复活。谁能做这个见证呢？你看12个使徒。所以这一点我们很重要。普通时候我们讲的12个使徒，我们都讲到教会里面的阶级好像是最高的。那么尤其是在有的一般基础里面，甚至于认为他们好像有特别的地位，不是。不要忘记，你看见他们和我们也是，他们都是教会，都是基督身体里面的具体。但有一件事他们是特别被差遣，他们是为着什么被差遣呢？是为着做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这12个使徒特别重要。那么这12个使徒里面，保罗当然没有份，因为保罗他没有亲眼看见过，没有亲眼跟随过主，没有亲眼没有经过那个，所以他不能做那个证人。但是呢，感谢主，自从圣灵进到我们里，那在大马色路上你看见说，保罗就从上头生，从圣灵生，所以现在他可以用一个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他做见证。 所以你看见吗？保罗是使徒，然后其他的像圣经里面说的许多的使徒，那么我们的这些使徒呢，虽然不是十二个使徒，但是呢，他们是众使徒。这些众使徒呢，乃是圣灵的使徒。所以父神、子神、灵神都把话语，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差遣他儿子来为我们挂的是，为我们完成救赎，做了我们，就是为我们做了我们，为我们做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最大的使徒。所以宇宙中最大的使徒乃是我们的主。那这个许多人从希伯来书都忽略掉了。我再说弟兄姊妹，在这一卷书里面没有使徒保罗，或者使徒巴拿巴，或者使徒彼得，没有。在太阳的光底下，蜡烛的光就变成黑暗，就是星光也失去了它的光芒。所以难怪写这个希伯来书，当他心中充满了这个太阳的光芒的时候，好像忘记了。所以我再说一个，如果有一个人写信匆匆忙忙的，你知道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写信的目的就是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告诉对方。你有心，你有话要说，你把重要的话说完了，你就卸下重担。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的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他按来讲，按部就班来说，他首先要说我是谁，是谁写信写信。但重担重，这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他忘记了。立刻就切入正题，然后把他的负担卸下。那最后让他提，还提醒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从希伯来书这个架构，你就能看得出来，希伯来书作者当初他怎样被圣灵充满，是忘记自己。所以，弟兄们，当我们这个书的时候，我们明白，谁能够明白这本书，乃是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他，这一本书怎么感动一个舍己的人？这本书同样也能感动一位舍己的信徒。当初写信的人怎样舍己？今天我们读这段话的人也应当知道舍己。所以感谢主，从这里就看出来圣灵用这种特别的特点。就特别突出这个希伯来书的。好，我想现在我们可以说刚好告一段落，我们休息十分钟。好，我们休息十分钟。